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他们拿了一箱子罐头食品，上面贴的标签是杏，回到家才发现是苹果酱，而这两个姑娘本来一直讨厌苹果酱。罗伯特·舒尔茨的遭遇甚至更加糟糕，他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和一伙暴民在一起，试图在一家大的食品商店里搞到一些土豆，但等到轮到他的时候，土豆全都被抢光了。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和他的姑姑一起走进一家商店要一些食品，当店主坚持说只剩下一些谷类食品的时候，库斯特拔出一把枪要食品。店主迅速地拿出各式各样的食品，确切地说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库斯特能拿得动多少就拿起多少，然后他和感到愤慨的姑姑离开了商店。你是一个不信上帝的青年。当他们来到外面的时候，他姑姑叫道，你使用的是美国歹徒的方法。库斯特回答道，呀，闭嘴，现在是生或死的问题。埃尔夫利德·马加特听到谣传，说位于赫尔曼广场巨大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遭到了洗劫。他匆匆赶到商店，发现里面人满为患，每一个人都在推搡着踢着为了挤进门去。他后来报道说，不再有人排队，没有销售人员，似乎没有人负责，人们只是在抢夺看得见的每一件东西，如果最终发现那是件无用的东西，他们就干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层像几英寸厚的地毯似的烂泥，那是由炼乳、柑橘酱、面条、面粉、蜂蜜组成的烂泥，是由被暴徒们打翻或者扔掉的每一件东西组成的烂泥。似乎还留下了几个主管，因为不时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谁也没有理会他，那太明显是个花招了。妇女们在服装部抢夺外套、连衣裙和鞋、床上用品、亚麻制品和毯子，则被别的人从架子上拽了下来。在糖果部，埃尔夫利德看见一个男人从一个小男孩那里抢夺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来，然后他喊叫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但在出口处结局出现了。当人们带着他们的赃物出去的时候，有两个主管把每一个人都挡住，他们让人们带走食品，但别的都不行。很快，在门的旁边堆积起了一大堆商品，人们吃力地在那堆商品中间穿行过去，推推搡搡，试图强行从那两个主管身边走过。当埃尔夫利德带着他得到的外套试图通过的时候，一个商店官员一把把外套从他的手里夺去。请让我带走他，他乞求道，我冷。他耸耸肩，又从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给了他，赶快滚开，他说道。而且从始至终，当暴徒们推搡着抢夺眼前的一切的时候，都有人在不断地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洗劫的一位目击者是牧师莱克沙伊特，他的在场其方式是令人吃惊的。他的一位教区居民生了一个死胎，婴儿的尸体得火化，母亲非常悲痛，想让装有骨灰的翁得到恰当的安葬。莱克沙伊特同意到场，即使这意味着在不断的炮击之下走上几英里的路，来到那个妇女想让她的孩子安葬的位于新科尔恩区的墓地。他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那个妇女用她的购物袋装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翁， 在途经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暴徒在洗劫。他的那位教区居民瞪眼看着，突然他说道：“等一下。”莱克沙伊特吃惊地站着，只见他从我的身边离开，消失进了商场，连同消失的还有骨灰温和购物袋。若干时间以后他回来了，喜气洋洋地挥动着一双结实的靴子。他转向莱克沙伊特说道：“我们走好吗？”在返回的路上，莱克沙伊特细心不让他靠近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而这恰恰做对了。那天下午，这个巨大的商店发出了剧烈震动，那是炸药把它炸成了碎片。据报道，党卫军在商店的地下室里储存了价值2900万马克的补给品，于是炸掉了这个大商店，为的是不让苏联人获得这些财富。有若干名妇女和儿童在爆炸中丧生。面对着劫掠者，许多店主干脆放弃了。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而是把货架上的商品清理出来，把补给品分发下去，而又不收配给票证或者钱。这还有一个原因，店主们已经听说，如果苏联人发现有囤积的食品，他们就会把商店烧掉。一个星期以前，在新科尔恩区，电影放映员金特·罗泽茨曾经想在腾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买一些柑橘酱，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罗泽茨看见腾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正在销售一桶桶的柑橘酱、燕麦、糖和面粉，全都是10马克一磅。这家商店只是为了把所有的东西从商店里清理出去。在新登堡街拐角处，卡斯帕里酒馆里，亚历山大·科尔姆简直无法相信他的眼睛。凡是到来的人都分到了成品的酒。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在他的住宅区里再次进行了突然袭击，在一个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费香烟，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搞到2瓶白兰地。他住宅区里的酒馆店主说道：“喂，你还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对抢劫者来说，肉实际上无处可得。起初有几位肉商把供应品发放给特殊的顾客，但不久那些供应品也没有了。现在在整个柏林，人们开始瓜分马肉，那些马匹因为炮击而死在街道上。沙洛特·里希特和他的妹妹看见用刀子武装起来的人们正在切割一匹死在布赖滕巴赫广场的灰白色的马。沙洛特看见那匹马并没有倒向一边，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蹲着，仍然仰着头，睁大着眼睛。那里正有一些妇女用切肉刀剁开马的腿肉。卢比·博尔格曼发现他喜欢用香槟酒刷牙，香槟酒使得牙膏起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的时髦的格鲁班佐乌西饭店，卢比和他的丈夫埃贝哈德过着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舍勒信守他的诺言，当炮击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博尔格曼夫妇和他一起住在他华丽的地下住处。饭店的银器、水晶制品和精美瓷器的备用品就储存在那里，而且舍勒还提供了物质享受。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在入口的两边睡觉的地方用沉重的灰绿色帷幕隔开，里面摆放着奢华的厚垫椅子、一张沙发和小的桌子。每一张小桌子上都覆盖着从饭店里取来的米黄色和褐色的亚麻布。有几天没有自来水了，但却有大量的香槟酒。我们在上午、中午和晚上都喝香槟酒。卢比记得，香槟酒就像水一样，就像我们没有的自来水一样流淌着。食品是真正的问题。博尔格曼夫妇的好朋友皮亚·范赫文有时同他们分享这地下室的物质享受。他在来访的时候偶尔能够带来一些面包，甚至一点肉。然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金枪鱼肉和土豆生活。 卢比想知道，准备这些主要食品得有多少方式。每当被问起，饭店那位喜怒无常的法国厨师长莫普提就得再说上一遍。既然现在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无望，这小小的一群人就决定享乐一番，在任何一个小时他们都可能死去。爸爸萨恩格尔气势了。在经历了4年的轰炸以及最后几天的炮击之后，这位78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拒绝被吓倒。事实上，埃纳娜·萨恩格尔用了所有的说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外出，不去参加与她的一战战友的例会。她让爸爸干活，在花园里挖一个浅洞，把她制成的果酱藏起来。康拉德也认为，把他的旧军刀与果酱藏在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苏联人在家里就发现不了武器。但这活一做完，爸爸就上了街，尽管全家人苦苦哀求。他们在马丁·尼摩勒牧师家燃烧的废墟外面的树丛里，发现了他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那个地方就在他们家不远处。在炮弹覆盖着整个地区的时候，一家人推着手推车把爸爸送回了家。当埃娜在车旁走着的时候，她记起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有关圣经上的哪一句引语用在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当时她的见解与康拉德稍微有点不同。爸爸断言，人只能靠着第90首诗篇活着，尤其是第4诗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埃娜并不同意。在我个人看来，她告诉他，我认为那首诗篇过于悲观了，我更喜欢第46首，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棺材无从可得，而要是试图到墓地去，无论如何都太危险了。可是他们又不能把尸体保存在温暖的家里，他们于是把尸体留在门廊里。埃娜找到2小片木头，把它们钉在一起当作十字架。她轻轻地把这个十字架放在她丈夫的2手之间。当低头看着爸爸的时候，她希望能够告诉他，他是对的，因为第90首诗篇接下来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低下头，看着他的布道笔记。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小礼拜堂被柔和的烛光照耀着，但在外面，在威尔莫斯多夫区以东的天空却几乎是血红的。那天凌晨3点就把修女们唤醒了炮击，在几乎12个小时以后仍然在继续。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玻璃粉碎了，一个巨大的震荡摇撼了大楼。哈皮赫神父听见街上传来大声的叫喊，然后又听见捷克高射炮的低沉的射击声。高射炮就在马路的对面，从产科医院和孤儿院里发射的。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动也不动。当他抬头凝视他们的时候，他看到与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的命令相一致的是，那些妇女已经把她们通常佩戴的沉重银质十字架取了下来。相反，小的不显眼的铁十字架，所谓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们的法衣上。那些银十字架连同所有的指环和手表一起都藏了起来。哈皮赫神父本人也做了一些准备，在他居住的达勒姆别墅里，一个大箱子装好了。神父在箱子里放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药箱里的药品，还有邻居们送的药品、绷带和忏悔者穿的白色忏悔服。在当牧师以前，哈皮赫神父曾获得一个医学学位，现在他再次既当医生又当牧师。现在他每天都看护炮击中的受伤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疗歇斯底里和休克病人。他的医生白大褂开始穿的和他的牧师法衣时间一样多。他再次看着他那一小群修女、护士、和平信徒修女们， 默默地说了一句祈祷文，说上帝将把正确的话给他，然后开始布道。在不久的将来，苏军将占领。他说道，有关苏联人非常坏的谣言已经散布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谣传已经证明是果有其事，但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如果你们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经历某件坏的事情，那就要记着小圣阿格尼斯的故事。在12岁的时候，他被命令崇拜虚假的神，他对基督起誓，做了画十字的动作，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衣服被撕扯掉了。他在一群异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这并没有使他胆怯，尽管异教徒们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在公众面前的曝光使得一些人讨好他，有些人甚至还向他求婚，但他回答说，基督是我的配偶，因而被判了死刑。有那么一会儿，他站着祈祷，然后被斩首，天使迅速把他带到天堂去了。哈皮赫神父停顿了一下，你必须记住，他说道，就像圣阿格尼斯一样，如果你的身体被玷污了，你不想要你的身体了，那么你就将在天国得到双倍的永恒报偿，因为你将戴上殉难者的冠冕，因而也就不要有负罪感。他停了下来，然后又强调说，你没有罪。当他沿着侧廊走回去时，他的会众唱起了退场赞美诗。每过去一个小时，我都需要你在场，除了你的仁慈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挫败引诱者的力量？这是那首古老的赞美诗和我在一起的歌词。由于边远的社区被苏联人的进攻隔断了，因而在舍勒贝格区温特菲尔德大街的长途电话交换局里，主交换台上的灯光就一个又一个地熄灭了。然而在交换局里面，人们像以往一样忙碌着，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和接线员沙洛特·布尔梅斯特并没有下到地下室掩蔽所里，而是把折叠帆布躺椅以及床垫和枕头带进办公室。这两个女人打算在主交换机所在的五楼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突然，大楼里面的扩音器刺耳的大声鸣响着，掩蔽所医院里接线员海伦娜·施罗德为她所听到的消息而欣喜若狂。在五楼，米尔布兰德和布尔梅斯特这两位接线员正在记录消息，这样他们就能向仍然与交换机有联系的所有地区用电话告知。注意，注意，电台播音员说道，不要焦虑，温克将军的军队已经与美国人会合了，他们正在向柏林发动进攻，鼓起勇气来吧，柏林并没有丢掉。他们冲破了城市防御工事的外环，奋力冲进了第二道环线，他们在 T-34 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后面蹲伏着，在街道、马路、林荫道和公共绿地激战。打头阵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禁卫军久经战阵的突击部队，与他们在一起的是坦克集团军戴皮革帽子的士兵，而在他们身后是一列又一列的步兵。他们是一支奇怪的军队，他们来自苏联的几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除了干净利落的各个禁卫军团之外，他们在外貌和作战服装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结果军官往往无法与他们自己部队的人群进行交流。在大军中有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卡累利阿人、格鲁吉亚人和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巴什基尔人、摩尔多瓦人、达旦人、伊尔库茨克人、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和哥萨克人。有些人穿着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着土黄色或者灰绿色的制服，还有的人穿着深颜色的裤子和高领子的军装上衣。 军装上衣的颜色从黑色到米黄色不等，他们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带有可上下快速移动护耳的皮风帽、毛皮帽子，还有破旧不堪、汉字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们似乎全都带着自动武器，他们或骑着马，或步行，或骑着摩托车，或坐在马拉的车上，以及各种各样缴获的车辆上向柏林奔去。在舍诺贝格电话局里，扩音器传来的声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们的党徽，丢掉你们的党内书籍，请脱下你们的制服，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那个大沙堆里，要不然就送到发动机房，他们将在那里被烧掉。看见有五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簇拥下在街道上隆隆驶去，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停下他的送奶车，目瞪口呆。波加诺斯卡把他的马车调过头来，又赶着车回到了达勒姆领地乳牛场，他去了地下室，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